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《清泉甘露》。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《清泉甘露》，我是丽文。《清泉甘露》播出多年了，一直以灵修查经的方式来录制，让收听者可以从查考圣经得到灵命的喂养。但愿这些年间，您不断地因为学习神的话而更蒙福。上一集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六章的家谱，家谱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一个人的身份证明。其实在出埃及记第六章里头，一连串的人名告诉了我们当时的社会个人之间的血缘关系，当代人的想法等等。如果我们详细的一一分析的话，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参考。由于篇幅问题，就此略略带过了。上一集呢，还没有跟您提到的，包括第六章的第23节拿顺。那么他是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呢，犹大支派的首领，是大卫王跟耶稣肉身的祖先。拿达亚比户是亚伦的长子跟次子，他们跟亚伦一同在山上觐见上帝，后来跟亚伦另外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呢，一同受命承担祭司的职分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六章28节开始，一直到第七章的第七节。第六章28节开始，一直到第七章的第七节。在还没有解释这一段的经文之前呢，让我们再看看第六章的25到28节。在第六章的25节这里说到普铁，他是亚伦儿子以利亚撒的岳父。普铁的名字一半是埃及文，另外一半呢是希伯来文的 El， 是旧约圣经当中神的名字 Elohim 的 El 的缩写。可见呢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的时候，很可能已经和埃及人通婚了。在这份家谱里头提供了摩西五经当中最主要的大祭司的谱系。而第六章26到27节这两节的经文呢，就解释了这份家谱的目的，介绍利未家两位最主要的人物，也就是摩西和亚伦，并且介绍他们的首要工作，就是去对埃及王法老说，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好，让我们稍微从认识家谱的功用这方面来探讨吧。根据赖建国博士的研究是这样的，通常家谱呢可以指横列式的，比如说这是以色列的众子流遍西缅利未犹大，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一到四节，这个叫做横列式的家谱。然后有一种呢叫做纵列式的，就是比如他这样记载，就是说以下是法勒斯的后代，法勒斯生希斯伦等等等等，然后撒门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等等等等，这个是纵列式的。如果家谱呢只是纵列式的，就 又被称为线性家谱，就是针线的线哦，线性家谱。如果家谱有横列式又有纵列式的话呢，就被称为区段式家谱。如果家谱从父母算到子孙，就称为下延式的家谱。比如说在历代志上九章十四到十六节，三十九节到四十四节，还有马太福音一章的家谱呢，就叫下延式的家谱。如果是从子孙算回头，算回上面的祖先呢，这个就叫做上述式的家谱。比如说在路加福音三章23节到37节的家谱呢，就是从子孙往前算的，叫做上述式家谱。那么线性家谱跟区段式家谱功能大不相同。线性家谱是家谱中最后一位得着合法的地位，圣经当中和古近东诸王名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就像第六章十四到二十六节摩西跟亚伦的家谱一样。然后区段式的家谱呢，主要是显示所列出来的人民之间的关系，通常不注重个人，只是强调包含性。比如说上述摩西和亚伦的家谱呢，先是列在区段式的家谱当中，然后才进入它真正的功能，显示呢这两个人的血统根源。这两种家谱都是要显示不同个人跟团体之间的血缘关系。在这份家谱当中呢，我们还看到近亲通婚的问题。在二十节提到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。我们看见呢，摩西的父亲暗兰娶了他的姑母约基别，这个就引起了乱伦的疑问了。有关乱伦的问题呢，在立位记呢是有禁止的。在摩西之前，有一些婚姻关系并不合乎律法的规定，比如说亚伯拉罕跟妻子撒拉是同父异母的兄妹，还有就是雅各娶了利亚和拉结两姐妹，这些都是近亲通婚。还有就是犹大跟他的儿媳妇他玛发生性关系，以及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。圣经记载这些事迹呢，并不是表示圣经赞同这些的行为。其中有一些情况呢，并非当事人的本意。比如说雅各是被蒙骗才娶了那两个姐妹，犹大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，跟他玛有了性关系。对于罗德跟两个女儿的乱伦呢，圣经也表示不赞同。那么今天呢，一般国家的法律都禁止近亲结婚，有一些国家规定六亲等以内都不得结婚。从优生学的立场呢，是不鼓励近亲结婚的。
离开埃及迈向迦南，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。一本充满寓意的书《出埃及记》，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，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。出埃及记，
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，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，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。
好，我们接下来就读一读我们今天要研究的经文，那是在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十八节到七章七节。我们一起来看第六章二十八节说，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，他向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，看哪，我是拙口笨舌的人，法老怎肯听我呢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，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，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，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。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，但法老必不听你们。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，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摩西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，摩西80岁，亚伦83岁。我们停在这儿。这段的经文强调，神的旨意必定要贯彻，并且告诉我们，摩西见法老的时候是80岁，亚伦是83岁。神所呼召的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遭遇了挫折，甚至软弱后退，需要神再次的坚定他的呼召，以免违背起初的意向。我们看见圣经把摩西一生的年日分为平均的3个阶段，每一个阶段是40年。穆迪说，摩西在法老的皇宫中生活了40年，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跟着40年的旷野生涯，使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。最后的40年，使人看见神怎样使用一个起初自以为了不起，终于发现自己一无是处的人。很有意思，这段话让丽文再给您说一遍。穆迪先生这么说，他说，摩西啊，在法老的皇宫中生活了40年，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跟着40年的旷野生涯，使他觉得自己是个一无是处的人。最后的40年又使人看见神怎么样去使用一个起初自以为了不起，终于发现自己一无是处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其实当人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，神就没有办法用他，他的自以为是就模糊了神的心意，会混淆了神的目标，会靠血气行事而不依靠神，至终就害死了自己，也拖累了别人，也拆毁了神的事工。唯有谦卑下来，才能够体会神的心意，领受神的信息，有一颗柔软的心，才能够听得进神的指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可以被主陶造，成为他合用的器皿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咯，我们一起的期待下一集节目的播出。我是您的属灵伙伴丽文，再会。